底了，马上就要到城门外面了。
谁要来的？
亚门人啊，先生。
亚门人到了这里，快到城门口了，是他们的军队吗？到底是谁呀？
先生，整个军队连他们的王拿辖也都一起来了。
啊，下令把城门关上，然后就告诉其他本城长老们都到东门去开会，快点。他们在城的四周把城围困住了，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抵挡他们，唯一的希望是出去和他们订个条约，保全我们的生命，大家是否同意？
同意，同意，同意，就这么办。
因此你们想要和我们订条约？
是，陛下，我们愿意奉献贡物并做你们的仆人。
这不过是你们一厢情愿。
唯有在一个条件之下，我才愿意立约，放你们崖壁人一条生路。条件是，我要挖出所有崖壁人的右眼，羞辱全以色列人，这样你们才能活命。
哈哈哈哈，陛下，挖出我们的右眼，
那一定好玩的很。你怎么说呢？
这个，求陛下宽容我们七天，好让我们送信到全以色列去。如果没有人来救我们，我们愿顺从您的命令。
来救你们？他们没有军队，又都是农夫，而且现在正是农人最忙的时候。
不久，从雅比出发送信息的人到达了基比亚，也就是扫罗的家乡，向大众宣布这可怕的消息。那些人听到这个报告后就开始哭泣。扫罗最近被选作以色列的王，正从田里赶牛回来。
怎么了？我该没有听错吧？为什么这些人都在哭泣呢？
这些人刚从基列比亚来，带来了可怕的消息。
告诉我，你带来什么消息？
我们的城被亚门的军队围困住了，他们的王拿辖，要把每个住在亚比城里的居民的右眼挖出来，才让他们活命，还要当他们的奴隶。
把眼睛挖出来，太狠了！别走，等我派人到以色列全境去，呼召战士们到比色来与我跟萨母尔会合，我们一定要去救亚比的弟兄们。
以色列人害怕上帝震怒，所有的人都出来，没有例外。于是扫罗就数点听从他呼召的人，共有33万人。
从亚比来送信的人在哪里？
王啊，在这里。
回去告诉亚比，明天中午以前他们会获得拯救。
扫罗的信息为亚比人带来了何等的欢乐和安慰。为了使亚门人失去警戒心，他们对拿辖说，明天我们就出来投降，你们可以随意处置我们。同时扫罗王将他的人马分成3队，乘着夜间天快亮的时候攻入亚门人的营中，击杀他们直到中午，没有被杀死的人都逃散了。全国都为上帝赐给他们与亚门战争所获得的军事胜利而大大的欢乐。
我们的兄弟，
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，所以不可杀人。无论是谁在那时或现在说了什么，我都不在意。
到摩尔的禁地，百姓们都到吉甲去，在那儿再立扫罗为王，并且大大的庆祝。萨摩尔在告别的时候说，
现在你们有了王做你们的领袖，至于我已经年老发白，我从年幼直到今天都做你们的领袖。现在我站在这里，如果我又从什么人手中抢夺了什么，我受过贿赂，可以在上帝面前作证。
没有，萨摩尔从来没有从谁的手中接受过什么。上帝是我们的证人。
不要偏离耶和华，要尽心侍奉耶和华。至于我，上主要我不断的为你们祷告，这样我才不至于得罪他。我一定将善道正路指教你们。
虽然在以色列境内有好几年没有什么明显的战争，然而非利士人却在暗中扩充他们的势力，而以色列却渐渐衰弱了。他们派了卫队到外面的要塞去，在那儿常有非利士强盗出没，抢劫以色列人。为了禁止打造兵器，他们也规定铁匠的行业为非法，因此以色列人要磨农具都要到非利士人那儿去。除了扫罗王及他的儿子约拿丹王子外，百姓中没有人有刀剑的。
约拿丹，我的孩子。
是，爸爸。
我只留下了3000人，其他的士兵我已经打发他们回家去了。我预备带2000人到密抹。你身为储君，有一天要继承我的王位，所以我把1000人由你带领，驻扎在吉比亚这个地方。
没多久，坐卧不安的王子约拿丹决定独自攻击在加巴的非利士人。当这个消息传到扫罗的耳中，他非常清楚这将是与非利士人的一场大决战，于是他下令在以色列境中吹号，召集希伯来人到吉甲来和非利士人征战。
禀告陛下，萨摩尔说请您在吉甲等他，他会在7天之内来见您，在您出去战争之前来献祭和祷告上帝。
陛下，非利士人带着3000战车和6000兵马以及无数步兵朝我们开来了。
敌人的人数比扫罗的军队实在多得太多了，没有武器的人开始失去勇气，就离他而去，躲藏在山洞跟岩石的隐秘处。
我已经等了7天了，为什么先知萨摩尔没有照他所说的来呢？我要自己来献祭了，把燔祭和平安祭拿到我这里来。
正当扫罗献祭完毕的时候，萨摩尔到了，扫罗就出去迎接他。
你做了什么事呢？
因为我见百姓四散离去，你也没有照你所说的时候来，非利士人呢又集合起来。我想现在非利士人到吉甲来攻击我，我还没有寻求耶和华的垂顾，所以我就勉强自己献上了祭物。
你做了糊涂事，你没有遵守上帝所吩咐你的命令。现在耶和华不会将以色列的王位传给你的家族，他要将王位交给遵从他旨意和他心意的人。